他们离开埃及，他们就有正月，换句话说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换句话说，犹太人看新年就是蒙救赎的开始，这个拯救的开始非常重要。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新的一年如果按华人的今年是一个生肖，但是我不喜欢那个生肖，我觉得那个生肖把我们限制在动物的这种宿命的想法里面。我们乃是要基督耶稣更新的救赎，像以色列人蒙神拯救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个救赎，那样美好的一个心灵生命新的开始。正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是在神的这个祝福里头，在圣灵的光照里头，我们看见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需要在圣面前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从神而来的从上面而来的生命的意向和方向。当这个节期在神面前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许多的节期，这个节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看见神的同在。正如像昨天这个华人节期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节期这么多从来很少来教会的都会参加，因为这是已经行之几千年的这个每一年的生活的习惯啊，要吃年年有余，也要吃常年菜啊，这个里头有它的这种生活纪念的意义。但是守节期也是进入一个新的祝福的开始，所以我们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礼拜比起昨天来更有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蒙福的，你没有因为昨天忙了一天，整个做那些菜要忙一天的时间，可能要忙两三天，但重要的是基督徒不但有世上习惯性的祝福，从传统几千年文化来的祝福，更有从基督耶稣里来，在神永远救赎计划里面给我们那个救恩被提升的祝福。你的生命是被提升的，感谢神。而且我们以为到新约神爱世人，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的爱的祝福，但是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礼拜要看见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祝福，透过他的话语，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这些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行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这不是我们昨天觉得哇，我们很少在原来这样的聚会的安排中像昨天那么多的我们的血脉骨肉的乡亲，还有这个城市的我们这边的这个代表也来参加，还有其他不同人种来参加。我看见就是上帝造人的心意完全是叫人不要在地上靠自己，乃是要进到上帝的慈爱里头。生命记是旧约圣经都讲爱的一卷书卷，好像旧约都是在讲律法，在讲神的要求，然而这却是一卷讲爱的书卷。而且在华人新年的时候要给红包，要祝福那个孩子他能够成长，要吃年糕，希望这个孩子长身体长身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变成一个在各方面越来越有成就的人，受好的教育。这岂不是中国多少年来这个要改变他的人生的其中之一，就是从小 要苦读圣苦读圣书啊，苦读圣贤书，有一天可以考取状元。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节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第六章里面是告诉我们说要来教育你的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的来爱主你的神，要教养你的小孩，因为我们所应所有的这一所领受祝福是要传递下去的，传人被你传递下去，就传给你的儿子，传给你的女儿。中文圣经这个和合本里面讲到这个儿女的经文有256节，诗篇里面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神所给的赏赐，是神所赐的赏赐。而且在这个耶稣在新约里头也讲到说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孩子这个经文在圣经里头一共202次，总共加起来458次。其实如果再把后裔啊这个跟这个有关的字牌加起来更多。啊，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们今天重点就是看见孩子是华人很重视的，对父母来说，中国人说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可以成才。请问在昨天那么多孩子里面，我看是谁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啊，要照相，哎呀赶快到前面去照，他们说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我管你，我照我的孩子比较重要。我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站在上面讲到，我注意说，哎，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先看他。你的心就是连在你的命根子那里，连在你的孩子身上。有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写的， We are the children， 世界是孩子的天下。那个歌影响后来华人中也有，明天会更好，就是希望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要努力，希望未来可以比过去好，去年今年可以比去年好。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确实很有潜力。牛顿在23岁的时候有个苹果掉在头上，于是他就有好奇心，后来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26岁发现相对论。 Mark Zuckerberg 19岁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头开始Facebook， 他的这个发现被称为是百年来最有意向最有先见的人，那个时候他才19岁。 Steve Jobs 21岁开发苹果电脑，现在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 Bill Gates 20岁开始微软，成了世界首富。美国其实全世界都一样，非常推崇非常崇拜年轻的力量 youthfulness。 有一个牧师他说，当他40岁的时候，当他20几岁的儿子跟女儿就买了黑色的汽车，在美国如果到了那个年龄就该觉得你的人生已经进入黑暗期了。问题是当把孩子成为成功的记号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孩子成为偶像。 这不但是我们灵命的致命伤，也会伤害我们的孩子啊。中国传统是敬老的，但是社会环境变化太大了，所以呢不知不觉把孩子放在神坛上，成为父母的偶像。政府不可信，官员都会拿额外的钱，到处的政府都这样。商人不可信，假药、假奶粉、假鸡蛋；亲不可信，假新闻、阴谋论、抹黑。结果我们做父母的只好相信自己人，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从小第三千宠爱于身，他就是家中的小皇帝。孩子成为一些优先，时间优先，学习优先，需要优先，不知不觉我们的人生以他们为中心。其实我自己孩子生下来不久，我就发现我所有家的活动时间安排、家里摆设都必须按照小孩子来做调整。所以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上帝同心提醒我，我以前是不是也犯这个毛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希望年轻人可以出头。中国最年轻的皇帝是几岁？请问中国最年轻的皇帝几岁？有几岁？溥仪几岁？还没有别的。你知道在公元105年的时候，东汉有个皇帝，他很年轻，几岁呢？100天就坐上皇帝的宝座。因为这样，周围的人把他捧得太专心，没想到一岁他就结束他的生命了。所以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里面描写，当神任凭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那时候是耶路撒冷啊，这个犹太这个国家，男人、女人、小孩都失去本位，男人不愿意好好出头来做领导，女人狂傲贪心霸权，小孩就被捧出来做皇帝。慈禧太后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看见圣经教导我们要做父母，爱神是父母的优先次序。这两节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就是希伯来字的听，所以这个第四节应该说听啊以色列，什么 Israel Adonai 神，我们的神Elohim 你的神，我们的神啊，主是独一的主。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父母。我们优先次序要按照圣经来调整。 生命记是这个以色列走完旷野40年啊，上帝在这个边上，在应许地的边上，摩西向以色列新一代的人发出的提醒，重新把原先在西乃山所给他们的命令再一次强调。所以这三节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请。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听的，那时候经卷羊皮卷在森林里头一大卷，是没办法让每个人有一个抄本的，像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古腾堡那个才有印刷术，才有圣经翻译，才有现代的这个版本，越来越普及，我们每个人我们先用眼睛读，但是听啊，那个听就是他们要注意听，他们要注意听，他们要听了就思想，他们要听，这个听也包含要顺服，因为这个说了要遵行，不是听过就变成耳边风。我们现在教养子女，或者我们自己听话，老师管学生，老板管下属，我们接受命令常听过就过去了，并没有落入心中，并没有落入我要采取行动的反应，并没有落入我的感觉，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听。好像我们听过，今天听过敬拜的诗歌，听完了，现在问一问，可能落在我们心中的不是很多啊，后面还有，你看第二节有遵行他的一切律例诫命，是给子子孙孙的，是一切的，不是挑选的。今年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说，要与神对齐，你不但是听见了，还要所有的话语都预备要接受，要去顺服，要去了解，要去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调整。所以第三页还有，你要听，要谨守遵行，因为这会使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地上的生活可以日子长久，而且是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这都是神所应许的，好的无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读圣经很有福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一面读一面反复思想，听过之后也要说，哎，想一想刚刚所说的是什么，刚刚所听的诗歌是什么。所以他们最重的经文是让他们在这一代，在这个得威的地方，他们要有这个祝福，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的。我们总不希望像牛龙那样的皇帝100天，或者像溥仪没有多少年。所以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求告神帮助。下一章，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听见， 让我们知道这个听是注意 花心思去注意思考，因为很多圣经也不止听一遍，很多圣经你也不是读一遍。我们很久以前就听说，可能在我们中间也是很多人在做，每一年要读一遍圣经。如果按照活的生命，按照他每天读经的那个读几章的进度下去，一年可以读的，可以读出来的，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不是摆在那里做装饰的，那不是摆在那里等到聚会来拿出来查一查用一用的，是每天。所以这个听必须要有一个心，就是要尽心尽力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马可福音那里加了尽尽心尽力尽力。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呢，它是告诉我们说，不是有别人读给我们听，自己读给自己听啊。犹太人是早晚背诵的，小孩子他们要会背的。所以这段圣经，这个是犹太人从古到今中间王国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到1948年才复国。以色列国复国就是圣经，上帝是真实的印证。单单这样，我们就应该信耶稣，而且传耶稣大有证明。看这个世界历史，今天人人绕着耶路撒冷转。所以这是他们的小孩蒙起眼睛来背，盼望我们今天可以把这几节圣经深深印在脑海里，传给你的是没有办法丢掉的信仰。很可爱，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自己这样被认也是非常可爱的，我们就返老还童背圣经。这个是上帝所看重的，这个上帝所喜悦的。再下一章，唯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上帝除他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优先。所以呢，这个提醒是，这个优先是让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最伟大的上帝，他也是最优先的上帝。伟大是因为他造一切的，伟大也是因为他是永恒的，伟大因为我们人按照以赛亚说，只不过是围城中天庭上不会使天庭动的那个围城。我们是宇宙中浩瀚星河中，这个地球上你到天上看地上的时候车子看不见了，等到再低一点的时候看见车子，再低一点才看见人，那就已经要落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尽心尽性尽力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整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我们的心思都要交在神的手中。有的解释说魂的反应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心灵命，还有呢我们的那些这个我们人活的这些知觉的反应， 尽力呢，不是说用力气的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深入，要深刻，要肯付代价。所以这个尽力的意思是尽可能，我们信徒的优先次序，父母的优先次序是爱神，因为他是神，他配得我们赞美敬拜，把优先放在他里面。其次才是孩子，才是丈夫，才是妻子，才是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孩子，而是这个优先次序，爱孩子过多，多于爱神，会成为我们灵命的致命伤。所以我们才前几个礼拜那个徐牧师来讲灵命，灵命，你的属灵生命是什么？你的爱的优先次序就是你灵命的测验的尺度。我们信靠神的人跟世人不同的最大的界限，就是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是一个他会还来审问我们的上帝，他会按照我们所做的报应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说上帝要跟我们作对，而是我们落入神的审判之中而不自觉，这就是把小孩子看得过重的对自己的伤害和对我们孩子的伤害。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久以来的一个弊病，就是我们把这个下一代看得过重。那所以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吗？是真的把心放在神的身上呢，还是像沙滩上画一画，潮水一冲，受环境影响就看不见了呢？所以这几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可以举一个手指头，一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孩子的活动、兴趣、学习、生活是否影响你到教会来敬拜神？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孩子课外活动、打球、各种比赛、兴趣、学习，使你不能够固定参加教会来敬拜神。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偶尔你孩子生病使你缺席，或一些突发事件你必须去处理。如果你不是经常性这样的话，举一个手指头，举在那里啊，在你位上，举在那里。第二个问题，你的孩子是否限制你的侍奉？如果谁要你回应他的呼召，要你去一个新的地方或接受一份新的侍奉的工作，可是你的孩子不喜欢，或者会使他生活受影响，因为你考虑你的孩子拒绝神的呼召，你的孩子是否限制你的侍奉？如果不是的话，举一个手指，两分。第三个问题，是很困难问的问题，不过必须问，因为这跟价值观有关系。你花钱在你孩子身上买这个买那个，送他去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花的金钱，学这个回那个用的钱，成大学的钱，有多少是从该归给神的那个十分之一的钱拿出来用的？换句话说，你有想过你奉献给神的钱 就不小心或者说小心，原来就没有这样实行过。《好啦西书》第三节第三章所说的，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在当纳的神的衣上夺取神的物呢？夺取这个词是打劫的意思，强盗抢，归于神的你把它拿过来做自己用。如果你没有这样，三分。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敬畏孩子过于敬畏神？你怕孩子，怕他们不高兴，过于怕神不高兴，怕失去他们比怕失去神。你说反正，记得有的你得罪了之后，你要花更多的代价。昨天晚上吃饭就有人在跟我谈这件事情，要花更多的代价。他没有注意他的生活，所以等到他过度的时候，再花更多的一些代价，再恢复他自己生活里的秩序，他的健康。这里是跟神的秩序，更希望得到你的孩子的认可和接纳，过于希望得神的认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一分。有没有四分的人请举手？没有吗？没有吗？这种事情不要谦卑，这种事情需要牧师需要看见你对神的诚实。那不要看别人，闭起眼睛来，像刚刚那是犹太人的孩子一样，跟神举手。今天很多父母，特别是青少年的父母，很怕孩子不高兴，失去认可他们的认可，跟他们关系比一切更重要，千方百计讨他们的欢心，只要他们把书读好，什么都可以。这个是问题，你的答案反映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你的孩子吗？从小就是小皇帝，这在很大的困难里面。圣经上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价值观，我们的脚步，上帝今天在这里建造。今年的主题非常重要，与神对齐，在养育儿女这件事情上，然后等候蒙福，这就是今天是一个很深刻的等候，可以值得让我们更加深刻的到神面前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个人就是富勒神学院我推荐给我们的青少年家长看的书的两本的其中一本，这是另外一本。这个人在2007年的时候他写了，就是我们孩子都受了伤害，因为孩子，这本书里他说父母的优先次序是问题的时候，把孩子变成偶像，就是他研究发现的最重要的问题。父母不知道怎么样按照圣经，按照像《生命记》这样的教育孩子。这个书去年 把它 update 变成 2.0， 再把这个问题更深刻再去探讨，你知道吗？在30年前的时候，40%十个有四个这个教会的青年到了大学以后，大学毕业以后不再上教会，不再信耶稣。这个在10几年前他完成这个书的时候，50%十个，到前年60%，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是信仰失落了。他的结论就是，当父母把孩子放在一个位置上面，他自己不知道带来极大伤害的时候，一起吃这个苦果。学者做了研究，85之后中国的孩子是世界的中心，极度自私，长大遇到挫折以后，他心中没有心胸，他没有上帝预备的受苦的心智。当你没有按照孩子的需要给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付代价，他知道是会有挫折的，所以会忧郁，会自杀，会孤立自己，会上瘾，会逃避，像温室里的草莓，经不起考验。所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所让我们受过伤害的东西用你自己来代替，换句话说，上帝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服侍他，在以他为优先的时候，自己会遭遇难处的时候，上帝一定在基督耶稣里把更多的赏赐给你。再下一个，所以父母首要的责任是教导儿女爱神。6、7、8、9，我们基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如记号，戴在额上如经文，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指怎么样用实际的步骤来做这个来做实际的教养儿女的这些实际过程。教训这个字，殷勤教训这个字是指好像诗篇里面有讲啊，好像把剑磨尖，你的儿女是你年轻的时候所上帝给你的剑，这个剑你要把它磨尖才可以射出去，要直才可以射准目标。他人生的目标上帝给他，但是你必须装备他，用神的话，用神的原则来装备他，不让世界的潮流世俗的观念脸书了，他的同学的这是 social media。 你要花时间，最重要的不是功课，是属灵的功课。我们的青年的同工翁米球和一群，他们开始背圣经，阿瓦纳一圣经，背圣经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把神的话存在心中的步骤。我们的孩子两个人跟师母是从小背圣经的，一段一段的背，不要只背一节。很多你去读圣经，上帝给你话语，反复思想，他们会反复思想，因为当你把神的话读进去，神的话会对你说话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哎，我不会，不是你不会，是我们不肯。我不会祷告，不是。当你越读神的话，越花心思把它记下来，把它写出来，把它做一些问题回答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发现，哦，那话过来，圣经上的话就到你的心中来提醒你了。神是活神，他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话，你不用烦忧说他听不懂。当你跟他让他有机会越来越近，他就神就对他说话了。而且他们也一起讨论面对重要的事情。我这里有一张卡片，叫做 David Powell， 这个孩子啊，在7月8号那天自杀。他是来到我们的 Youth 的，一年会来几次的一个年轻人。他已经高中毕业在做事，然后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敏球跟玉群还有他们的儿子还有其他年轻人都一起来关心他，并且也有我们教会的会擅长艺术会画画的为他画了一幅画，然后大家签名。那他的母亲乱了就乱陆陆续续也到我们的英文组来敬拜，所以他写了一个谢卡，上个礼拜收到的。我跟大家说，并不是这个事情丧事办完了就没有问题。那家长需要第一手的跟你的儿女谈例如这种自杀的事情，因为你不一定有答案，但问题是我们答案在哪里？我们答案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们跟这些年轻人特别花时间来谈论为什么会有自杀，圣经说可不可以自杀，自杀的人上帝会不会赦免他的罪，他将来会不会得救，这些是难题，难之又难的难题。这个书的作者Chuck Clark， 他的那个助手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就说，社会上新闻媒体就在谈的这个镇上在谈发生的事情，不要说没有事情，那些事情跟我们无关，我们教会重视的这个事情，我们家重视的是不要谈。这种态度是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我们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了，这个事情不健康的。有问题从小的小孩就问问题了，一直问到现在，我们就觉得有问题没答案我们就不问了。但是那个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主持人说，他说在 Columbine 的时候，我在那个学校我都发生凶杀了，那就有人问他说，哎，某弟兄，我们今天在教会会谈这件事情，教会这个领袖的意见不要，我们不用谈，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到底怎么样，不用谈。可是这个主持人说，我觉得他们心中是想的，我们要把它问出来，要讲出来，分享他的感觉，第一。第二，我没有答案，我不是上帝，事情还在发生，我也没有答案，但是圣经上帝知道一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态度。事情在发生，我不是上帝，我没答案，但是我们所信靠神，我们可以求问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反应。我在我们年轻人不是这一次的事情，在前面几年我就发现这样的，我们有在那个时候一起谈论，于是等到他事情发生说，哦，牧师，我们那个礼拜三有谈，那个讲道的时候你有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反复思想神的话语，有时候不是在讨论的时候，而是你自己在默想的时候，神上帝这话。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接到一个前的一个祷告同工，就这样，他女儿的婚姻丈夫跟他说出去，我已经跟别人了。那个妈妈打电话说，牧师师母有什么话可以给我们，所以祷告以后给他一段圣经，约定好到法庭去签字，你去签字，用枪对付你的全家，威胁，而且也不拿给他，不给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生活费。但是给他的话，当他把那个话给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就有一条路，知道上帝会做他永远的帮助。哎，结果昨天那个教会的原来带他的那个说，哎，某某弟兄，我们一起来吃饭，讲一讲你现在生活如何，事情就停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功课，刚刚没有举手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全教会跟教养儿女没有关系，不是现在有青年人有儿童的才有需要，叔叔伯伯爷爷奶奶对小的小孩来说是这样的，你要做他们的隔代年节，就是说你虽然年纪大，父母去为你的孩子找几个去跟他一起谈论生活需要、功课需要、灵命需要、生活经验的人，最好找五个弟兄帮儿子，姐妹帮女儿，母亲主动去寻找。以前我们家就这样的，在我们家地下室有个祷告会，五六个小孩，这五六个家长会不同的程度上帮助不同的孩子。换句话说，把我们的孩子从我们家中扩展到教会这个群体，因为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从学校得了别的信息。你我是走过生活挑战的人，你我有责任把这个教会信徒的资源、属灵的资源分享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小的小孩的有这个责任，教养儿女是共同的责任，不是利群和敏求的责任，是你我的责任。我们一同来预备心，来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圣餐。天父，我们需要你，就是今天的道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会听你话语的父母，会听你话语的教会，还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完了呢？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施恩拯救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就你在我们身上还有极大的怜悯。我们也不是分工完了之后就说这是你的执事服事里的事情，主啊，我们需要你自己来怜悯，在今天的圣餐中看一看我们在哪些地方得罪你。我敢说是有亏欠，所以求你让我们有悔改心。谢谢你，求你帮助，求你施恩，求你怜悯，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